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上一期我们通过颜初说齐王的故事，了解到历史上的隐士们效法自然之道，善利万物而不争。表面上看，他们超然物外，实际上，整个民族都受到他们的恩惠。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妙用。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
龙归晚动云游诗，涉过春山草木香。平生只会说人短，何不回头把己量。见善如不及，见恶如探汤。人贫志短，马瘦毛长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。自家心里急，他人为之忙。贫无达士将金赠，病有高人说药方。处来莫与静，事过心清凉。秋至满山皆秀色，春来无处不花香。
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说，自己的事情心里虽然很着急，可别人却未必着急。贫穷时没有仗义之士赠与财物，生病了倒是有人来告诉你治病的药方。如果有人触犯了你，不要和他争长论短，等事情过去，心自然就平静了。秋天一到，满山都是秀丽的景色，春天来临，四处都是鸟语花香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第一句经文提醒我们，事情来了，光着急是没有用的。小儿语开端就教我们，一切言动都要安详，时差久错只为慌张。因此，即便我们遇到再大的困难和挑战，也要尽力保持冷静，以平和的心态解决问题。当我们贫穷时，很少有人愿意仗义疏财，但在生病时，却常常能够遇到高人给予医药上的指引。因此，这句经文所说的高人应该加上引号。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人，一定是脚踏实地，雪中送炭，而不只是口头上的空谈。第三句和前文中的用心计较斑斑错，退步思量事事宽相呼应，教导我们要懂得容忍和包容。正如古人所说，能变不如能容，能防不如能化。与其能够辩解得清楚，不如学会宽容和包容他人。与其处心积虑地防范别人，不如修养自己的德行，从而感化他人。最后一句经文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，在生活中能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，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和无忧。正如古德所言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静慧姐姐，《增广贤文》反复教导我们要含容忍辱， 这是不是有点胆小怕事啊？
同慧，古圣先贤所说的都是自然规律，因为我们犯了哪方面的错误，就必然会承受相对应的苦难。《警世通言》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，当时王安石正在午睡，于是下人便请苏东坡在书房等候。苏东坡在书房中看到砚台下压了一张纸，上面写道：昨夜西风过园林，吹落黄花遍地金。苏东坡暗自嘲笑王安石江郎才尽，一次才写出两句诗，还写得如此不通。这里的西风指的是秋风，黄花指菊花，菊花向来被视为高洁之花，因为它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，即使干枯也不会掉落。苏东坡见王安石如此缺乏常识，于是他忍不住在下面加了两句：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。这是提醒王安石，菊花是不会像春天的花一样零落满地的，请再仔细观察一下，修改你的诗。写完后，苏东坡有些后悔，感觉自己有些冒失，但又不好扔掉，只得放回砚台下边，匆匆告辞了。王安石醒来后，发现多出了两句诗，询问仆人是否苏东坡来过，仆人如实回答。于是王安石向皇帝奏请，让苏东坡到黄州去做通判。苏东坡到了黄州后，他的一位老友陈继常去看望他。苏东坡邀请陈继常观赏别人新送他的菊花，然而当他们来到花园时，却发现昨夜的风将菊花瓣吹得满地。苏东坡如梦初醒，想起之前自己为王安石添的两句诗，不由自主地对陈继常说：原来王安石是让我来黄州看菊花的。苏东坡一生坎坷，原因在于他过于聪明，凡事又太过认真，所以容易与人不和。本来他与王安石的关系不错，但后来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，被王安石的同党所排斥，而苏东坡与司马光一派都主张废除新法，却也无法与他们和谐相处。因此老友陈继常便以诗劝告苏东坡：广知诗事休开口，纵会人前指点头，假若连头俱不点，一生无恼亦无忧。纵然广学多闻，也不要在人前轻易显露，默默点头就好。假如能达到连头都不点，那么一生便会安安稳稳，无忧无恼了。
静慧姐姐，我明白了，原来生活中的一切遭遇都是自作自受。如果我们不想遭受纷争、动荡的苦恼，就要修炼冷静含默的功夫。这让我想起贪梦道人的一首词：不忍一时有过，三思百岁无妨。欢怀自解是良方，含怒伤心染恙。凡事从容修行，何须急躁猖狂。有涵有养寿延长，稳纳一生福量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 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子家心里急，他人谓之忙。贫无达士将金赠，病有高人说药方。处来莫与静，事过心清凉。秋至满山皆秀色，春来无处不花香。
自家心里急，他人谓之忙。贫无达士将金赠，病有高人说药方。处来莫与静，事过心清凉。秋至满山皆秀色，春来无处不花香。
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